你居然让板娘去晒衣服，你是不是觉得家事就是要女人来做？
没有，你 不是这样子说，因为你知道吗？他现在去晒衣服，对不对？嗯。然后等一下，他还做个三明治。
哦，
你以为只有晒衣服吗？三明治也要做，好不好？
还要擦地板。
对，
没有这么简单。
对啊，我觉得女人哈最忌讳的就是什么？结了婚之后不做家事哦，或者是怎样？搞了一堆事之后，直接搭飞机去韩国玩，
或者是搞了一堆事之后说哦，只好接受这个说法。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种 OK，、欸、如果是吵架听到这种话，你会生气、欸？
真的会生气？
就是啊，好吗？对不起嘛，我也只好接受啦。
啊、哦，好好，欸、你都对，你都对，
靠杯哦，
很生气，一开始就在开喷。
不会啊，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好了，
反正大家都对，大家都对。
哎、欸，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呱吉。耶、yeah! ，在我这边是我可爱的小助理
彩玲。耶、
yeah! ，今天是我们的新造家 number 171。Yes，everybody happy 起来。
你今天很有活力，为什么？为什么？
也没有啦，我就是觉得要换一个念法，不然每次很无聊。
小改版，小改版。小猫。怎样？
哎、欸，可是说真的哦、喔，嗯，我自己是有个感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还是怎样，就是我觉得我最近风向超顺哎、欸，你没有感觉到这件事吗？
你掩藏不住得意、
欸，真的是掩藏不住得意，就是以前低卡每次只要提到我一定是骂的，你知道吗？但最近怎么好像有好几篇都不是骂我的，而且昨天其实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其实他又骂我，其实他很常发文骂我，因为他的 ID 就是、你是呱吉系哦、喔。哦，
好，你这样讲，他又要在 D 卡上发了。
他好屌、
啊，他被认证。
他很屌，我完全对他没有生气。因为他每次哈，他要写黑我的文章的时候，巨细靡遗。我以前在什么直播171还是某一集讲过什么话，然后我后来又做了什么，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他总是有多重考据。
他真的是呱吉系，
他真的是呱吉系，
他比你还要呱吉系。
虽然他要黑我，可是他也是用爱来黑我。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做得这么认真，那好，那给你黑，
给你黑，给你黑，我无所谓啊。他就是发了一篇黑我嘛，哎、欸，还有人帮我讲话，
只要这是一个千古难得一见的待遇。
我整个讲，哎、欸，这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突然有人帮我讲话
？I can't believe it，
你无法接受这个转变。
这个是要唱那首歌，
什么
？I ca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尤克里里，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体。
他是一个团体，
他是一个团体。
但是你是有一个后来就消失了啊，有一个好像还是有在做一些活动。
尤克里里是该不会是四个团员的名字取一个字？
没有没有，他是两个人，他是两个人，他是两个人，那种民谣演唱团体。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
你觉得那些黑粉放弃了你，让你觉得无法接受？
对啊，无法接受。我突然间好寂寞，不是以前要照三餐骂的吗？干，
害你最近都睡得着了。
对。欸、我跟你讲，凯莉今天很好笑、因为我其实最近还是睡的时候还是有点在失眠嘛。那、昨天凯莉就跟我在聊天，聊到一些事情，然后睡觉前我最后一个传给她讯息是说，其实我最近什么都好，就是还是有点失眠。她就跟我说，哦，因为我最近怀孕哈，啊，怀孕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很爱睡，所以我完全没有失眠的状况。
哦，真的，怀孕的副作用是爱睡觉。
对，然后我就跟她讲说，那我愿意怀孕承担这个责任这样子。然后她就回我说，你当然可以，想想网腰。
哎、欸，对耶，有前辈，有前辈，那你有何不可？
对，我那时候心想说：“哎呦，他好厉害，居然立刻想到一个我都忘记的事情。”
我其实也忘记这个人。
想想网腰，你也做得到。
哎、欸，真的，他网腰很励志。
对啊，突然间让我觉得，原来没有子宫也是可以怀孕的。那我也要，反正我老婆一天到晚都不想生嘛，啊，我来啊，
你扛下这个重担。 又要乱讲话、
啊、好
把娘提出抗议了、
啊、这段去掉这段去掉、啊、好了继续了好
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看我就是上周因为不是有讲到你是吴欣盈的那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是吴欣盈
哦你不是吴欣盈
我不是吴欣盈
就你觉得行李托运一件2000多块台币很贵然后因为那时候不是有说那个阿拉斯加是廉价航空但是呢就有听众就说我要来看误一下阿拉斯加航空呢其实不是廉价航空它是跟国泰航空啊日本航空一样都是寰宇一家的成员不过呢、哎、美国国内线的行李托运 很常是额外加的这是没错的、
这边也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说呢这个加挂行李啊70美金是一个很普通的数字大家永远要记在心里面不然就会变成无形影哦
接下来就是有网友给了我们一些回想像比如说有一个网友就是说怪才你们好我想要投稿新资料夹因为这一集的上线时间呢刚好是1月19号消防节、嗯、我是一位忠实的新资料夹听众同时也是一位不算资深、嗯、也不算菜鸟的消防员我希望可以透过新资料夹让大家多多了解消防员2023一整年呢消防员发生了3次的殉职意外总共有6位伙伴其中呢年底的那一位分队长呢是我最好的同学兼好友他的殉职让我们这些同学们错愕也很不舍但这也无法去责怪谁我们只能在公祭上穿着制服敬礼送完他最光荣最骄傲的最后一趟旅行抹掉眼泪之后呢继续坚守我们的岗位再把他的使命接续完成守护每一位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想消防员这几年殉职呢仍然是层出不穷甚至呢许多人已经看到麻痹了也看到政府官员们呢 总被戏称说今日公祭明日忘记、但其实要降低这些事件的发生不会只是改变单一事件就可以改善的从装备啊制度啊工会甚至延伸到违建违章工厂以及违法的爆竹烟火等许多的事情呢只要一不留意都可能让我们平常上班的职场变成回不来的炼狱所以我想要谢谢每一位呢在台湾努力要改变消防员工作环境的人也希望在119集上架的今天大家可以由衷的向消防员说一声谢谢更希望新资料夹的每一位听众呢也可以多体谅并了解消防员的辛苦我们呢也都是在第一时间用最快而且最有效的方式来抢救素昧平生的你们甚至一不小心忘记自身的安全也在抢救你们的生命及财产哦
其实2021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在台北市议会我就有咨询过关于消防员主工会的问题、那其实在2023年的9月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非常不幸的事件在屏东也发生了一个火警事件、然后导致其实有消防员去世那个时候呢我有发一篇文章讲就是说其实在过去10年当中呢其实总共有43位消防员因公殉职、这个比例呢其实算是蛮高的、但是很多原因就来自于说勤务过度繁重然后每一个消防员几乎就要对应到1300个民众然后呢所以其实他们的勤务非常的繁重、然后加上他们的勤修制度啊还有装备啊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导致说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很希望大家重视消防员的问题并且支持他们主工会、那当时其实有一些意见是会觉得说哎、可是那是公安事件啊难道主工会就不会发生公安事件了吗、我这边其实要讲一下这个观念为什么要支持消防员主工会因为其实工会的存在本来目的就是为了要有一个组织可以争取就是这个特定行业的人的权利譬如说像是、消防员那消防员过去他很多的一些福利啊勤修制度啊或者是装备的问题啊都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重视所以才因此需要成立工会来确保他们的权益、可是为什么过去呢台湾明明是一个民主社会所有的产业都允许他们主工会为什么只有消防员还有警察这些特殊的工作不可以原因是因为台湾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一旦组了工会、他们就可以搞罢工、那他们会觉得说哇消防员或者是警察搞罢工、这还得了
天下大乱
所以因此这些特殊行业不被允许组工会的那我希望这件事情是可以获得改善不管是朝野哪一党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支持这个消防员组工会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OK 因为我们在169集不是有说有一个人他回他的国中母校然后跟那个母校的老师说自己考上调查官嘛、然后就有一个听众说169集说的那个调查官真的很哭腰耶希望他可以像我一样去走正常的管道成为调查官括号但心术不正的人最好还是不要考上哈哈哈他说把他讲的就是在这边感谢呱吉彩铃我一边上班一边考试考了4年的调查局3等特考终于呢在今年正额录取啦
哎呦恭喜恭喜
非常感谢有你们的陪伴虽然说我只听了2年但这2年枯燥的备考期间我最期待最喜欢的事情呢就是你们的节目爱死你们了所以我在考调查局的考生赶快来听哦听完一定会考上加油
好了，这个希望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新资料夹一个机会帮助你考到你想要的职务啊或者是学校
没错没错、
说真的我年轻的时候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考调查官但是问题是呢我身边只要有任何人跟我讲说他想考调查官我都会觉得有一种哇好酷哦
他听起来很像美剧里面才会出现的
所以具体来说到底调查官呢有没有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有趣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你就是往那个方向想、所以我后来记得啊像我刚当上议员的时候其实调查局的干员吧 还是干嘛的、嗯、来访谈
哦，真的、啊、
他们就是来找我聊天，他也说没什么目的啊，单纯就是了解一下。我当时也是抱着一种哇哦
等一下，他们是每个当选的议员都会找还是只找你？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都会找，就是摸个底吧还是怎么样的、哦、我不知道啦、嗯、但是问题是我那时候当下我还有问他，我就开玩笑问他说我们办公室有没有装窃听器，他说不可能啦，没有啦，没有这种事啊。
你确定？
可是我其实是蛮开心的，觉得他有装最好、嗯、我现在是重要人物。而且说老实话啦，我觉得我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唯一会讲的东西大概就是一些很糟糕的干话，
跟猫有关系的、啊、
不是啦
什么、
啊、就是举例来说好了，像是虽然我很喜欢蔡英文，嗯，可是我还是讲到蔡英文的时候我会讲蔡英魂
哦，或者是什么空心菜。
对啊、哦、那个空心菜今天说了什么因为私下讲干话嘛，各政党都有，我觉得他大概就会听到一堆干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办公室的干话很好笑、哦、所以希望他们听的也是蛮开心的、
哦、他们当着 Podcast 在听、
欸、对，他们可能真的有装，他就说哎、欸，什么新造假听的有点不太够，
想要听一些真正的办公同时干
直接装窃听器搞不好再过个可能30年后解密、
哦、解密国家档案让我们的晚辈花了很多时间要解那些密，就解出来发现这三小这个 有需要吗好啦，然后那讲到考试呢，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一些年轻人，然后他们又纷纷的私讯你的脸书粉专，然后就说哎，呱唧财林这一周呢就是学测了，所以呢能不能请呱唧财林给我们一些鼓励啊，真的很想要考上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
祝福所有的现在的考生呢，学测考上你想要的学校。
这周学测考完呢，这一些学测的考生，那接下来要等的大事呢，第一就是当然是等放榜，然后但是在放榜之前呢，当然就是要先过年。那过年前呢，大家有三件事情要准备好，一就是准备好你的返乡车票。其实过年的好像已经开卖了，但如果还没有买的话，
你没买吗？
我过年不在啊。
你这不孝女。
哎、欸，已经事先跟爸妈打好招呼，
他们是一边哭一边接受。你妈是想说，那不然我还能说不吗？
哦，只好接受这个说法。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呢，你要准备好过年回去面对亲戚的各种拷问。然后第三件事情呢，当然就是过年前你要准备好过年的时候要大吃大喝。
耶、yeah ！所以我们要业配什么？我们要业配的是
吃吃喝喝的好伙伴，一定就是我们的统阳豆浆。
欸、我跟你讲，他是我所有的这个业配厂商当中我数一数二喜欢的呢。我每次等到他们业配来的时候，我心里说哦，所以他们又要寄点心过来了吗？寄点心超好吃。
我也是抱着这个心情，因为上礼拜不是 我去公司收东西、嗯、然后我就边收边想说奇怪统阳豆浆到底在哪里。我就在那边探头探脑。
他们的那个豆乳燕麦鲜脆片，嗯，五告喝起来
没错，无负担零嘴。
虽然我觉得所有的食物都会对身体一定造成负担啊，
对，
但他们的负担一定是相对真的比较小一点点。
没错没错，
调味适当，然后呢这个吃的很刷脆，燕麦对身体是健康的，豆浆本身也是非常的好，这样吃起来，这样这个搭配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压力，超爽，
不会有罪恶感。
它有咸的，又有甜的，嗯，比如说有麻辣的口味啊，
不是啊，椒盐、哦、那是椒盐，
有椒盐的口味啊，
好像还有什么莓果跟巧克力，就是它的那个燕麦鲜脆片有三种口味。
我个人是最喜欢巧克力啦，
哎、欸，我也是，
巧克力五告后加，
真的很香。
大家讲到健康，就会觉得说，哎、欸，这个食物一定是比一般的零食难吃一点，嗯，因为健康嘛，要有个交换，它完全没有比较难吃。
而且统阳的这个豆乳燕麦鲜脆片，它其实有改良，因为之前我记得我们介绍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它那时候包装是用一个硬的盒子装起来，没有及时吃完的话，它可能就是大概放个几天就会开始软掉，口感没有这么好。统阳呢，他们对豆乳燕麦鲜脆片的这一个外包装有做一个改良，把这个硬盒包装改掉，然后变成一个不透明的铝箔袋，然后呢，除了更可以有效保存之外呢，也更方便携带。重点是统阳呢又把它的配方重新调整的更香脆，因为之前呢我们节目也有介绍过说这个燕麦鲜脆片它其实是就是用统阳的有机浓豆乳跟新鲜的谷物低温烘烤、嗯、然后吃起来呢虽然说就是也有一点甜甜的，可是这个甜甜的它其实是用天然的短链低聚果寡糖，也就是说它是从天然的植物水果萃取的糖，会带有蔗糖的甜味，可是呢却没有一般传统的那一种糖会衍生的一些问题，这样哦，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零食。然后如果呢你有在饮食控制啊，然后或者是身材控制，然后你时不时会想要吃一点零食的话，我觉得这一个豆乳燕麦鲜脆片呢完全就是一个你会想说哎，怎么没有早 点遇到的好物。
这点呢，我觉得由彩玲来说特别的有说服力，因为大家可以回去 Google 他五年前的照片。
有事没事就想要讲我五年前的样子。
彩玲五年前哦，跟现在真的有巨大的差异啊，
有在这边有巨大差异。
这我们在这边感谢童谣。
但你说要感谢那个豆乳燕麦鲜脆片，你还要感谢豆浆本人。
欸，豆浆本人也很重要。
因为呢，之前我们节目也有介绍过说，童谣它其实是一个做豆浆很厉害的公司，其实配方就是很简单，就是水加豆，可是公司这一个组合呢，却可以生产出发芽豆浆、全豆豆浆、浓豆乳等等系列。不管是过年的时候你要买回去给阿公阿妈补充能量、补充蛋白质，还是呢你年节呢大鱼大肉之后你想要控制饮食，童谣有机豆浆都是一个你现在可以立刻买起来放的东西，不怕冰箱没有地方冰，因为呢全部的饮品呢都可以常温保存至少一年，不添加防腐剂，饮用方便，也是对长辈来说贴心安全的好选择。
在2月14号以前呢，你只要输入折扣码171，任选两件24入饮品，饮品88折，还送豆乳燕麦鲜脆片一包，不挑口味，买4件送2包，任选两件饮品呢折80元，然后任选4件折200元，反正一次至少买2箱一定是最划算，
没错
啊！立刻点击我们资讯栏连接下单，现在加入统阳官网会员，还享有4项优惠，满699直接免运送到家。
但是啊，如果呢你是为了这个年节回去要跟家人一起分享的话，你要记得就是年前最后出货日是2月2号，过年期间呢货运量比较大，所以呢无法保证一定会年前到货，2月2号之后的订单呢都会在2月16号之后依序出货哦。
好哦，谢谢我们的干爹
统阳豆浆。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新闻的部分，有一个新闻呢就是一个非常近期才发生的，就是一个我昨天有贴那个链接叫你去报名，可是你还没有报名，他的报名好像就已经额满了。
我干嘛去报那个名？我才不会去啊，你白痴哦。超我先讲，哎呀，喜欢也没什么问题啦，
对，喜欢也没什么，
但是我个人觉得以我的年纪我的人设来说，我做这件事情真的不行，
一定会骨折吧，
一定会骨折，
一定是会跳到骨折。好，到底什么事情，反正就是呢宁夏夜市前几天他 po 出了一个活动咨询，他就说他们要举办一个舞蹈大赛，科目三舞蹈大赛，然后他
靠舞统台湾。
这真的是舞统台湾。大家不要不相信，这真的会舞统。然后反正这个比赛他就是说，会开放20组选手啊，然后在那个宁夏夜市前面呢用科目三这首歌进行比赛，看谁跳得好这样。
我昨天其实就有跟梅伯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说我不可能参加这个比赛嘛，我说梅伯不然你去好了，你去我觉得没差，
你干嘛叫别人去，
我说你去，然后我在旁边拿摄影机帮你拍，
然后做成一支影片这样。
对，就是我帮你拍，你要不要去？然后就后来梅伯跟我讲一个，他说参加这种比赛的他的心得。嗯，他说这种比赛哈，你一定要搞怪。他说你只要搞怪，至少有第三名。
哦，真的？
他说其实通常搞怪的很难拿第一名，可是很容易拿第三名。
梅伯的第三名哲学，
其实我觉得有道理，
我觉得有道理。
然后他跟我说他曾经参加过一个歌唱比赛，他说所有人都唱抒情歌，大家都觉得因为想要表现自己优美的歌声嘛，
想炫技，想炫技，
他说只有他唱那种很智障的嗨歌，
东区东区
之类的，结果后来因为现场气氛就吵起来，然后他就拿第三名。
这就像是他制造印象点，就是记忆点。
因为其实如果前三名全部都是唱抒情歌的，大家可能就觉得好无聊哦。
哦，对啊，
一定会有一个
较劲。
我觉得第三名有点像是什么最佳人气奖、
最佳炒热气氛奖这一种。
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有一个逻辑是，你只要够蠢，你就可以拿第三名。
啊、但我已经想不到科目三舞蹈比赛要怎么样更蠢。
其实有啦，因为你如果有看很多中国抖音上的这个科目三相关的影片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想很多花招，
真的，
譬如说科目三加魔术。科目三加篮球，然后科目三加格斗比赛，超多的，
蛮有意思的。
因为你毕竟就是中国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内卷，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很内卷的一个状况，大家竞争很激烈，所以每个人都要这个争奇斗艳，没有办法。那我觉得台湾，可我是觉得哈，这个科目三这个比赛哈，你不觉得现在办
微落伍，微落伍？
对，就是有一种，我是觉得很好笑啦。那个好笑的点是在于说，我没有想过居然有台湾的地方想要办这个活动，可是实物上来看，我觉得目前在网络上的氛围已经偏。偏向这东西已经要过去了，
我觉得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推了，
尤其是这个比赛才刚公布它实际上办，我记得好像是1月25号，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时候的那个落伍感会不会更强啊。但是我说真的啊，想一想其实因为毕竟是宁夏夜市嘛，宁夏夜市台北我觉得算是很好的一个夜市，从它的地名来看，我觉得办科目三比赛没有太奇怪
啊。确实确实
啊，反正也是中国地名，
也是中国地名。
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奖品是什么？
巨大悠游卡。
你有看巨大悠游卡是什么吗？ 我去查了一下。
悠悠卡，
我看到的时候我笑出来，
不就是很那个吗？悠悠卡有出一个很大张的版，
对，我看一下那个大小，哎、欸，它比 iPad 还要大，
很难携带，很难。
它大概是一台16寸笔电还要再大一点，就是你拿在手上会抱满怀那种感觉，
哦、
你知道吗？
带一个出门，全世界都知道你要去打劫。
我觉得它完全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年底不大家很喜欢玩交换礼物游戏。哎、欸，这完全就是会放在里面的东西，
是哎、欸，是
对那种地狱交换礼物，你看到的时候很不爽，但是也有价值的东西。
对对对，就你还是会拿来拍一个照发在 IG， 就哦，我居然抽到这傻小这种。
然后第二天通常会被同事逼你一定要拍一个限动，
对不对？一定要拍使用。哎、欸，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不用白不用，因为他除了巨大悠游卡之外，它里面还有付5000块的悠游付出资金。
哇、哦，那
这个一定要用、啊，
很超值哎、欸。
对啊，你
可是一定要用这张卡。
卡
这样到时候我只要譬如说去便利商店、嗯、看到有年轻人拿那个出来消费，哎呦，
你是科目三冠军、
嗯、你是科目三冠军无法掩饰。
不过因为我后来看那个宁夏夜市的回复，我觉得他的回复也有一点微妙，就他后来他就说为什么要办科目三舞蹈比赛，是因为他觉得、哦、促进文化交流啊，然后可以降低冲突啊，不太确定他是指什么冲突？
什么冲突？
他说：“哦，了解彼此的文化可以降低冲突。”
我先讲，我觉得在台湾2300万人、嗯，没有人不希望降低冲突。
对，
虽然大家对于降低冲突的技巧或方法、
嗯、
策略可能不太一样、嗯哦，但是我不太相信有人会想说：“哎、欸，来打啊，干你啊！”哦、应该说正常人没有啦、嗯、怪人我不知道啊。但是你只要有一点脑子的人都知道、嗯、跳科目三不可能有任何帮助不可能欸，就是有一天突然间要打起来，习近平说可是他们前几天有跳科目三我看我们还是缓个几天好了，
习近平会因为宁夏夜市办这个活动软化
他说我那天看到那些台湾的年轻人跳科目三，我热泪盈眶了、
啊、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我打不下去，
都是同胞
我就偏难，
不太可能
。
然后下一则新闻，我觉得也好荒谬。这个是跟 New Jeans 有关系。
为什么你每次提到这些影剧类的新闻，都是看了会让人恼火？因为这是很恼火的新闻、欸。
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已经荒谬到一个爆炸。New Jeans 有一位成员，他叫 Mingji。那、啊、如果听众不知道是谁，其实也没关系，反正他就是一个 New Jeans 其中的一个成员。这样，这一个成员呢，他去年呢，在一个直播影片里面呢，讲了一句话，他就问说：“刀削面是什么啊？”哦，我没有吃过刀削面，所以我不太知道刀削面是什么味道。就也是自言自语的那种感觉，然后之后居然就被骂了，就有很多网友就是批评他说：“哦，你是不是在假高贵啊？你都不吃这一种民间的食物啊？”
其实说老实话，这跟 Johnny Walker 的争议很像，
有一点。
虽然一个是我小时候吃什么，另外一个是我没吃过什么，嗯、可是我觉得背后所代表就是大家对于某种身份象征的厌恶感、嗯
对对对。
但其实背后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
我觉得是。嗯，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今年的1月初，大概是1月3号、4号左右，这位成员呢就在直播里面就有回应到说，哦，我其实也不想再谈论我到底有没有吃过刀削面，我其实就是不知道刀削面，因为我没有吃过它。然后我当初在那个直播里面也只是说，哦，我没有吃过，所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用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态度去回复这一个争议，然后就说我也不是因为想要塑造什么形象而讲出这一种话，就其实也不是。
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台湾人，他突然说我从小到大没吃过麻酱面，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我觉得还好欸。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啊、我觉得很多人一定有一些他从小看到第一眼就会觉得这好像
就没什么兴趣，这样
我不想吃。因为我必须要说，像我小时候是不吃麻酱面，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会吃凉面。嗯，我觉得麻酱面就是热的凉面、嗯，我觉得好怪哦、喔。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吃热干面的话，我可能会吃，比如说炸酱面啊。可是麻酱面，我就会觉得，嗯，如果有一家店有麻酱面跟炸酱面、嗯，我一定
是你一定会选炸酱面。
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从来没吃过麻酱面、嗯。然后我一直到可能念大学还是出社会之后，我有一天突然很无聊，嗯、想说，哎，试试看，给他一个机会。我才第一次吃麻酱面嘞，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就本来就不是每个人什么食物都会想试一次。
你有没有任何东西是你从小到大第一眼看就觉得说这个先不用？
对，因为其实我本来就也没有到很喜欢吃面啊，所以其实那种阳春面什么的，我从小就也都不会点。
哎、欸，可是你知道南部的阳春面跟台北阳春面意思不一样
哦？真的吗？
我记得南部像高雄的阳春面指的是干面
哦，高雄阳春面哦，台北的是汤的。
没错，
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吃面。
你们这些南部人啊，
完了，我在塑造我假高贵形象。 我会了，我要被网爆。反正就很荒谬。然后呢，因为那时候这一位成员他就是出来回应，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想说，哦，这只是一个很无聊的争议，应该就到此为止吧。结果呢，他居然持续的因为这一件事情被攻击、攻击、攻击，所以呢，他就是最近就在前几天，他又为此道歉。因为他这一次的道歉还不是什么开直播轻松说明，他是直接附上了一封道歉信。我大概念一下节录而已，他就是说，哦，我知道去年冬天我因为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刀削面，引起了一些反响。因为呢，我很挑食，我也没吃过刀削面，所以呢，我在思考刀削面的种类跟味道的时候，我不知不觉的说出，哎，刀削面是什么啊？我没有意识到这一段自言自语可能会被误解，我也想进行明确的解释，但感觉呢已经铸成了大错，而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以为事情会渐渐的平息，但没有，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言论困扰着我，甚至还牵扯到我跟成员之间的关系，让我觉得非常的困扰
啊，好可怜哦，
好可怜，真的太
好可怜了，这只是就是一碗刀削面，大家用刀削面逼死一个人吗？
不过是刀削，其实我也没吃过刀削面呢。
哈，刀削面爆了，
我毁，
我要网，
我毁在今天。
我先讲哦，刀削面我当然是吃过啊，很多人喜欢吃刀削面是因为喜欢它那个劲道，因为它的面条是就是用刀这样一个一个下削下去嘛，
它是一片一片，
它是一片一片的，所以咬起来的那个口感是很强烈的。嗯，那我觉得因为对我来说有点累，吃起来有点累。
吃起来很辛苦，
所以我没有很喜欢吃刀削面。哦，完了我要被网爆。
你也要被网爆。
其实很多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味道。
我也是欸，
像比如说我也没吃过小，
我也没吃过。
我不知道小是什么味道，完了要网爆。
完了，假高贵，
假高贵。天啊，我的小你是觉得有多脏，连这个都小都不愿意吃。
你不知道小是大自然的真理吗？是人类身上最宝贵的东西。
你没有听过 一句话吗？一滴小十滴血。
那你有听过一滴小数十亿生命吗？
白痴哦，谁在乎啊。
我觉得成员根本就很衰，就他不知道 哪一个点戳到网友，然后就是这样被攻击，然后
很可怜欸。我觉得他接下来可能大家还是不能接受的话，他可能就是再开一次直播，然后直播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剃了光头。
嗯，好可怜。
要做到这样，他要谢罪。然后剃光头，前面摆了十碗的刀削面，然后他就一边哭，然后妆都花掉，然后一边说我吃刀削面，然后吃到第五碗的时候，因为已经撑爆，然后直接呕吐，然后就我真的没有不喜欢刀削面，
我真的没有假高贵，
请你们原谅我。
好可怜，我
说到这样够可怜了吧？
这样大家满意吗？
其实杨丞琳也说过类似的话，
杨丞琳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小时候没吃过海鲜。
哦，对对对，还有讲过这个，这超荒谬的，
好可怜哦。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比我没吃过刀削面还荒唐
因为海鲜已经是一个大种类，
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他说我以前在台湾没什么吃过海鲜，我现在哈在台湾没什么吃过海鲜，我说傻眼啊，什么意思啊？
挺可怜的，
挺可怜的。你小时候就是怎么甲级贫户啊？
让习近平请你吃热干面，
不愧是河南人。但我觉得我想到食物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看到一个去年选战的时候有发生一个很荒唐跟食物有关的新闻，就是赖清德吧，我记得好像是他要去宣传，就是因为很多政治人物去他宣传自己的时候，他有时候可能会去下乡的时候，然后吃点食物，然后表达那种亲民的感觉。然后那一天呢，就是赖清德好像在一个节目上还是影片上，他就在那边喝全糖的珍奶。你有看到这新闻吗？
我知道。
他喝全糖珍奶之后，第二天赵少康就抨击他说赖清德不顾健康。
哦，有概念是
真的，
但他们要搞 BL 吗？赵少康其实爱着他。
然后赖清德反驳他说他说身体健康的人喝全糖珍奶也没问题。
周少康管太多，
我那时候心想说什么啦？
这也能吵？
不用吵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赖清德在台南票这么多？
欸，
因为他喝全糖珍奶，
他用行动证明他爱台南。
而且他直接反过来说，你看到没有？我不只喝全糖珍奶，这是茶脑魔手的全糖珍奶。
欸，那很可怕。那我必须说，真的蛮可怕的。
我那时候看他的新闻的时候，我想说这些政治人物真的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不要浪费版面。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好，然后下一则新闻，这个新闻其实是在讲说中国有一些学校他们都其实都会跟学生乱收费，然后因为这个现象呢实在太严重了，所以呢中国政府去年十二月就有发通知说这一些学校呢不管是早自习啊、午餐午休啊、晚自习等等的服务呢都不应该纳入课后服务的范围，不允许这些学校呢擅自以这一些服务的名义呢跟学生多收钱。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呢，今年的一月中国的广西呢就立刻有一所私立的中学被检举，因为学生呢在教室的桌子里面趴着午休也要被收钱，每学期要交人民币260元，大概是新台币1140元的午休费。
我的靠杯哦。
对啊，怎么会
那个学生没有趴在自己的桌上睡觉？
那他要在哪里睡觉？
不是不是，我的问题是说那个桌子也不会产生任何其他额外的价值，你要租给外面的
广告看板，
还是说 你要开放给外面的游民来睡，还是干嘛的？东西放在那里是没用的啊，
对啊，
你就给他睡啊，然后这个还要收钱？
对啊，这要收钱很荒谬。
天哪，这表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学校手游化、欸，
真的耶，
全部都氪金啊，
氪金学生，氪金，
氪金学校，
好可怜。
接下来可能以后中国的一些感人的那种电影，不是常会时不时都会有那种什么热血教师的感人电影，他就会演那个桥段，就是说午休时间，然后有一个同学在旁边站着，就是假装好像很轻松自在，可是。是没有在睡觉、老师又靠过去问他说、欸、你怎么了，他说没有啊， 我只是不喜欢睡觉、但老师马上意会到他其实没有钱，然后就偷偷的在他的那个口袋里面塞了1000块人民币说、拿去交午休费，
然后他才说好好睡觉。
对，
这个新闻让我想起我以前求学过程中，好像就通常学校就是会希望学生睡觉啊，中午如果不睡觉你还会被罚。
我先讲一下根据后来比较新的一些这个健康的研究、其实午休呢尤其是趴着午睡
哦，对那个学生的那个骨头发育不好，是不是？
对啊，还有对消化，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多好的习惯，就是对。但是问题是因为大家可能已经真的是改不了了，
这应该台湾人的集体回忆了吧？
对，集体回忆应该是，我不知道哎、欸，日本有没有？
日本哦，
我不日本，
那但他们下午三点就放学了，
好，那可能没有，因为你看。虽然我没在美国念过书，可是我们看过性爱自修室跟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欧美 YA 电影，所以感觉上他们中午休息时间应该是没有人在午休的吧？
对啊，
没有演过这个桥段，可是会去厕所打炮，
会去厕所打炮。
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一点，
会跑去跟吸血鬼交往，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反正呢，因为这所学校呢，就跟学生收了这个新台币1140元的午休费，那就有学生家长呢出来说，哦，老师呢叫每个人都要交这个钱，那国一的总人数呢，就是1200人，总金额呢可以高达31万元，其实就等于130万的台币。然后呢，就有家长就说：“哦，学校的领导想钱想疯了，乱收费简直无法无天，这是我们的血汗钱、辛苦钱呐、啊！”消息曝光之后，因为这个应该也是有违背中国去年十二月发布的这个规定，所以呢，学校全额的退还那一个午休费。中国的学校喜欢巧立名目收费，这也不是第一次，其实就是去年的八月，广东也有一所学校也被有报说就是。就是收那个午休费，而且呢，就是这个午休的收费呢，其实它的选择还更多元。学生可以选择午休方式有三种：一是趴睡，趴睡的话，学生要交880元的台币；二就是在教室呢的午休垫上面躺平，躺平的话，你要交1590元的台币。
真的是氪金哎、欸，
真的氪金！而且它还有就是最尊荣的，就是你不是在教室里面睡，你是有午休室的床位。然后如果你要这个床位的话，那就是3000台币啊，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缴。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然后我跟老 K 在聊天嘛，老 K 就直接说：“哎、欸，这3000很值得哎、欸，有专属的午休室给你睡觉，这个一定要付的吧？”我说：“干，你果然小时候很有钱，
哎、欸，真的耶，小时候3000贵
哎。”对，我说：“你怎么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值得？”
对啊，
我傻眼。这时候我们就在讨论嘛，说：“可是感觉 CP 值最高的是什么？午休垫躺平？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它其实跟880就只差了700多块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它直接给你一个垫子平躺去睡、哦，感觉上这个升级感其实非常的强，已经对这个午休的睡眠品质来说已经。”就是提升非常多
哦，就你可以舒适的睡
了，对，所以1590台币给你一个午休垫、让你在教室的后面的空地睡，
其实好像不错。
对啊，午休垫就直接发一个瑜伽垫了，你可以先做个舒缓，
你还可以先念一段梵文，舒展身心之后再好好的睡去。
每学期要是直接付更高的价格10000块钱的话，还可以直接不用睡觉打电动，给你一个 PS5。
哎、欸，这会成为班上同学很羡慕的对象，因为以前小学生又不喜欢午睡，小学生都中午都蛮想要玩耍。
而且你知道吗？这会出现一种新形态的那个中国流氓，他会抢午休费。
哎、欸，我觉得会哎、欸，
把你的午休钱给交出来。
哦、我今天想要躺平，你给我去趴睡。
然后有一天家长来学校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小孩怎么都是趴睡。哎、我不是给你钱让你躺平睡的吗？我姐姐被抢了。
没有没有，小孩通常会为了不要让家长担心，就说哦没有啦，我觉得趴睡还是比较好。好啊、
嗯，对啊，我觉得我不需要睡那么好的，
不需要睡那么好。然后下一则新闻呢？下一则新闻要讲的是有一个脸书社团，它叫 Are We Dating the Same Guy， 就是我们在跟同一个男的约会嘛。这个脸书社团呢，它在全球呢150多个城市呢，拥有数百万的成员。然后它，因为它其实是一系列的社团，就等于说，不管你是在美国啊、澳洲、英国、加拿大，其实都有这种社团。然后这种社团呢，它其实呢不会按照国家去分，它会依照就是你的地区，就比如说可能在美国就是有。Are We Dating the Same Guy 的纽约版的纽约版，
也有这个可能洛杉矶版，
对，然后可能加州自己是一个版之类的，反正他会根据那个不同的地区再去细分成更多这种小的版。然后呢，这一个社团主要是要干嘛？它主要的用途是让女性呢可以在里面分享他们正在约会或打算要约会的人的资讯，然后呢，他们可以透过这个社团去确认说，哎，他们的约会对象有没有在跟别人约会啊？有没有什么任何危险啊？是不是一个奇怪的人啊？这样。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是直接 po 在一个公开的网络上，
对，
我很难想象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对啊，
因为等于直接把你约会的对象把他的个资全部都 po 在网络上，谁会做这件事情？而且如果被对方看到，哇，这真的很难看，你怎么继续交往下去？
对啊，我也觉得。
我觉得如果我要约会任何一个女生，我会用我的眼睛跟我的行动自己去感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干嘛要去问别人说，哎，他到底好不好？
对啊，而且因为你问的那一些人个性也跟你不一样啊。
对啊，你怎么知道他讲的就是真的？
对啊，然后反正呢，这个社团里面通常就是这个女性们呢，他们会附上这个约会对象的照片，然后可能名字，还有他们彼此的对话记录，然后贴上去之后就问 any T， 就是 T 就是查的那一个 T。
对，可是问题他的意思就是问说有没有八卦嘛？
对，
如果今天你跟一个女生约会，然后你发现她在网络上 po 你的资料，然后上面写说 any T 有没有什么八卦啊？有没有跟这个人有关的八卦？我想直接。拜拜了，
就是你为什么有问题不问我，你要在网络上问别人，
超奇怪。
其实相对应的社团也有以男性使用者为主的 Are We Dating the Same Girl， 然后其实这个社团我觉得它一开始有一点像是 我觉得算利益良善嘛，它一开始也只是让女性们可以交流说有没有哪一些男性很雷啊，会做出什么危险的行为需要提防。可是呢，因为
你知道在台湾也有类似的社团，
你说什么直男行为？
对，直男行为研究社
也是有一点类似。然后可是因为这个社团呢，可能就是组织太庞大，然后成员的组成也很复杂，所以呢，它也有引起过蛮多争议的。比如说有人就是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团体，然后也有人觉得说，哎，你就是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把人家的照片名字都直接 po 在这个社团，好像是侵犯隐私。然后当然就是里面呢，因为有照片嘛，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对照片里面的男性做出一些外貌上的评论、身材上的评论，然后有时候甚至也超出评论的范畴，也变成是羞辱。然后呢，因为有人就觉得这些社团是以女性使用者为主，所以呢，其实社团里面可能男性的数量比较少，然后甚至有些人也不知道自己被 po 上去，所以呢，那一些被 po 出来的男性，他们其实没有一个可以为自己反驳的这个机会，所以呢，也因此就是可能会有发生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假造故事啊，或者是诽谤，可是当事男性会完全没有发现这一些事情。这样，最近呢，芝加哥有一名男子，他叫 Nico， 他就是对27名的女性提告，因为呢，他觉得社团里面的人呢，有对他有不实跟恶意的指控。反正就是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因为在社团里面呢，有女性发了这个 Nico 的照片啊，然后跟他们彼此的对话截图嘛，然后可能也是问说，哎，这个男的可以吗？正不正常？有没有人跟他约会过啊？就有一些女生就有回说，哦，我觉得这个男的哈，我跟他约会过，他很黏啦。然后也有人就说，哦，这个男的哈，之前跟我发生完性关系之后，就整个人不见啊，失去联络。底下也有人说，哦，这个男的反正他是神经病，这样就反正就是。有很多人去攻击这一个男性，然后呢，也有人就是还有说，就是这个 Nico 呢，曾经在女性拒绝与他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他就直接辱骂那一些女生。然后这个 Nico 呢，他就说，因为这一些文字已经损害到他的形象，然后导致他压力、焦虑跟不特定的收入损失，所以呢，他对这一些人提告，并寻求7500万美元的赔偿。27名女性，哎，
好可怕，
好可怕，
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如果总共提告就是7500万美金的话，那加上有27名的人被提告，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平均可能被告的金额大概300到500万美金。假设你今天有你被一个人因为这个原因控告，嗯、你要赔300万美金，你拿出来吗？
拿不出来哎、欸，
等于差不多9000万台币哦。
对啊，怎么可能赚一辈子都赚不到？
没有啦，不见得赚一辈子都赚不到。但是你是你真的一时之间对一个年轻女性来说，我看。太难了吧，我觉得这个控告金额我觉得大到一个让人觉得很好笑的地步，嗯嗯，果然是神经病。那指控是对的，
不不
那指控是真的，
因为这个金额所以你也宣判他是神经病，
他神经病。然后可是我觉得我想跟这些男性讲一下，就是说虽然我也不赞成这个社团的存在，因为我觉得太奇怪，光是隐私的问题、嗯、
真的太奇怪了，
我就觉得我不能接受。那但是问题是危机就是转机，你有听过这句话吗、嗯，你有听过一种东西叫网军吗？你可以洗评价的、哦、你知道吗？
真的耶。
Are you dating this guy? Yes, huge penis. Sex skills perfect.
精通，他的 sex skills 精通。你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个机制。
他说我跟他一个晚上翻云覆雨、嗯、8个小时里面他连续做了9小时、啊、没有停。
很累，太累也是一个缺点。
好了，就只是讲一下，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我铁定就这样用了、嗯、反正我也不太相信这个社团有什么正经的价值、嗯、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是直接洗啊。
而且因为我就是有随便找了一个社团，然后我去看了一下，我觉得大概看了几篇文章之后，你会感受到的反而是一股负能量而不是正能量，就你会就是会觉得你好像很难继续相信这个社会。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可能甚至他们没有跟文章内的那些男性约过会，就直接对那些男性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人长得好怪，一看就没有人要跟他约会。
我觉得这跟虽然我刚刚开玩笑说啊，不就直男行为研究社，可是事实上我觉得还是本质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直男行为研究社呢，其实他大部分的 po 文其实都不太涉及到隐私，嗯，因为他可能其实有去识别化、
哦、对啊对啊，
他在去识别化的前提下，然后呢提供给大家一些比较荒唐的一些搭讪啊或者是交往经验，所以你会觉得说哦，其实这故事都很有趣，而且也让人对各种人类的多样性哦，
就多认识了一点。
对对，其实也蛮好笑的。
对，
但是问题是他这个地方其实是给大家一个原地去做一些无地放矢的指控。
对，你就会觉得好黑暗的社团，有需要这样
吗？我觉得不好啦，我觉得不好。不管是男生对女生或女生对男生，我觉得都不应该这样做。
没错，没错。嗯。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这个 eBay 的故事。台湾人还有知道 eBay 吗？他在我小时候有存在过一段时间。
他一直都存在，而且他曾经有过很夯的时候。嗯，我觉得你正确来讲就是，其实拍卖网站在台湾也曾经很夯啊，比如雅虎拍卖，以前谁不上雅虎拍卖？
真的真的是竞标。
对啊，可是你会发现很快的，就是哎、欸，突然之间这些平台在过去的10年间就迅速的衰微了。
没错，
我觉得也有跟市场趋势、大家的购买习惯、然后情境就很大的关系。但总而言之呢，就是对，就是这个时代的、就是、时代的眼泪了。
反正eBay如果有人不知道是什么的话，他以前在台湾最有名的就是他是一个拍卖网站。
他其实以前厉害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嗯、eBay 的这个拍卖网站呢，他、嗯、被号称就是你什么都买得到。举例来讲，你可以买得到坦克车、嗯、还有人以前有做过一个企划超好笑的，他、嗯、在 eBay 上买各种机械零件、嗯、就是到处去买，最后组成一台汽车。
哇塞，那真的是一个很浩瀚无垠的拍卖网站。
对，所以他就是因为他包含了全世界各地拍卖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嗯、所以反正他就是到处收集，然后你就可以收集到说我连一台车我都做得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 eBay 其实当年曾经有过真的大家都很广泛使用的情况。
嗯嗯嗯，好，然后反正这个 eBay 公司呢，它发生什么事情？2019年呢 eBay 的员工骚扰了马赛诸塞州的一对夫妇。今年的1月11号 eBay 同意向那一对夫妇支付300万美元和解。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因为2019年美国有一份线上通讯网站，有一对夫妇他们会在上面写一些就是评论一些商业或者是科技公司的一些文章这样。
但他写的东西比较不是针对消费者，
对，
他是针对那些电商经营者。
没错没错没错、嗯、然后反正就是有一对夫妇呢，他们就是在自己经营的这一个网站或者是电子报有发了一篇文章去批评这一个 eBay。 然后之后呢，这一对夫妇呢，他们就多次的遭到不明的骚扰。比如说在文章上线了之后，他们呢会陆续的收到有带血的猪面具、活蟑螂、裹尸布，或者是收到书，然后那个书名叫做你如何在 配偶去世之后继续生活。
你知道吗？我觉得其他的东西啊，像带血猪面具啊，或蟑螂，都是一些恐怖的，你看到就会吓到。可是如果我看到如何在配偶去世后继续生活的话，其实我会笑出来。什么带血的猪面具，它其实是一个直球，但是如何在配偶去世后继续生活，它是一个曲球、欸。你知道为什么？它是一个滑球，这样，哎呦，转一圈，
就是蛮有创意的，
蛮有创意的。而且最好笑的是，搞不好其实大两个人看到的时候说：“哎，干，你这傻小子在诅咒我另一半去世吗？”觉得哼，一笑置之，把他丢到一边去。然后那天晚上，那个老婆啊，就因为口渴，然后起床，然后想要倒杯水喝，然后倒水的时候，突然发现，在黑暗中稀稀疏疏的，她的老公正在读这本书，
很可怕。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这谋杀？
为什么？为什么老公要看这个书？
然后这不明的骚扰还包括。还有人呢在网络上发布假消息，邀请大家到这一对夫妇的家开性爱派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这个是唯一好的消息。
只有你夫妻，只有你觉得哎、欸、不请自来赚到。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一对夫妇也发现他们出门的时候常常被一些车子跟踪。这一对夫妇因为就是经过了这些骚扰，他们就决定说他们要把跟踪他们的汽车的车牌把它拍下来收证，这样。然后他们拍下来之后呢，把这一个汽车的车牌交给警方，结果警察调查之后发现这一辆车居然是由 eBay 的员工租用的，所以这一个案子呢才因此爆发。那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些报复的行为呢？其实这一切的行为呢都始于 eBay 的 CEO 跟 CCO，
就是我觉得是最扯的地方、欸、
很扯、欸、
他们都是大人、欸、他们做的像是高中生恶作剧、
啊欸、他们都已经是高级主管了，他们大可以不用在那边鸡肠鸟肚。
因为我有去查了一下到底那个斯坦纳夫妇写了什么让他们这么生气、嗯、那原因是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觉得2019年也是 eBay、已经就是营运情况可能不如过去那么好的时候，所以其实那时候斯坦纳夫妇呢他就写了一些针对 eBay 的批评文章，同时讲就是他觉得 eBay 的高级主管可能包含 CEO 在内都领太多薪水了。
对对对对，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数字是说这一个 CEO 的这一个薪水是一般员工的15倍吧。
对，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领那么多啊，有把这个公司给变得更好吗？
对对对，
没有。那他是不是应该要把钱还来？
对、
哦、他觉得他是这样、哦嗯、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些真的是触怒到这些
高管
、嗯、可是高管并没有想要改善自己，他们想的事情是说我要寄带血猪面具给他，
对， 我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然后因为后来呢，其实就是法院呢在调查这个整起 eBay 这个报复事件的时候，他们有发现就是在这个高层内部的讯息里面有曾经出现过说哎，我们要毁掉这个女的，这女的简直是一个妖妇啊，含血喷人，应该被烧毁。然后甚至还有说我要看到灰烬，或是我要不惜一切的代价，类似这一种可怕的词汇。法院的报告里面还有说 eBay 的员工甚至还从加州飞到麻州，为了要破坏这一对夫妻的家，以及闯进他们的车库偷放那个 GPS 追踪器。然后还有说本来这个 eBay 的员工呢还要从网路上买猪的死胎寄给这一对夫妇，可是因为这个卖家起疑，所以最后没有成功的寄出。但你不觉得这一段有点奇怪吗？就是卖家自己卖了这个东西，然后有人要跟你买，你还起疑？那你
最可疑的就是卖家吧？
卖家凭什么起疑呀、啊？你才是最奇怪的那一个人。
突然之间觉得这其实是 CEO 针对 eBay 的一个行销 campaign 哎、
欸，你说 eBay 上连猪的死胎都
对，我们连猪的死胎都买得到。他所有的那些带血猪面具啊、裹尸布、活蟑螂，如何在配偶去世后继续生活，全部都在 eBay 上买。
然后反正这一起案件其实总共牵涉到六名的 eBay 员工，然后这些人其实在2019年事件爆发之后都被解雇，也包括那一个 CEO 跟 CCO。 这个新闻有一个后续，就是那个 CCO 呢他被解雇之后呢，他还被聘为一个儿童慈善机构的分支负责人。那至于呢这个 CEO 呢，他被开除的时候还获得了5700万美元的遣散费，而且呢他过没多久还再次当选为通用汽车董事会的成员。
哎、欸，我觉得会做这种事情的 CEO 真的不能接受、欸、
就是很扯。就是这个新闻的后续我觉得才是这个新闻最扯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因为这一则骚扰的事件其实都也上过新闻版面很多次，然后我觉得应该也是大家都有知道说哦 eBay 有两个很糟糕的高级主管，可他们居然之后都还继续的还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嗯，而且新闻一开始不是有说 eBay 同意支付300万美元嘛、嗯、然后要和解嘛，结果这个 CEO 居然被开除的时候获得了5700万美元，什么意思？
而且大家 回去想一下刚刚我们前面那一则新闻 Are you dating the same guy 里面，他最后不是跟 Nico 不是有告所有的人加总起来7500万美金嘛、嗯、我就算心稍微心算一下可能一个人要3500万美金、嗯， 那你看一下，他不过就是在网络上 po 了一篇他的负面文章，要判赔300万。嗯，在这边的他被骚扰到这个程度了，嗯、也是300万。
对啊，
这个判断标准到底在哪里？
可能公定价不二价，美国判决不二价就都是300万。然后节目的最后呢，我要来分享两则我是混大妈。然后我觉得这两则我是混大妈的性质都蛮类似的。那如果要投稿我是混大妈，可以私讯瓜姐的脸书粉专，或者是私讯新知道假的 IG New Folder 啦。怪才你们哈，我是苗栗国的社畜，我想要投稿。我刚刚在买四海游龙当晚餐的时候，遇到一个阿妈，她一直趴在柜台前面，员工也有问她说是不是还有缺东西。阿妈说让我在这里休息一下，但其实呢，我的视角是看到阿妈干了一大把的酱包，把它塞进包包。当我想说哦，应该算了吧。后来阿妈又抓了一把酱包，这一次呢，塞包包的时候没有对准，所以呢，酱包有一半都掉在地上。我就在老板跟阿妈的面前指着地板说：“哎，掉了哦。”然后我就转头不想看后续的情况以及阿妈的表情。但后来呢，老板呢只是问了一下阿妈说是不是在拿酱包，阿妈说没有就没事了。请问提醒偷拿酱包的阿妈东西掉了的我是混蛋吗？
我先讲，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管这件事。嗯，的确，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长辈，我不要说长辈了，一般人啦，都有一些贪小便宜的行为。
啊、对对 对
像比如说，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喜欢去麦当劳或者很多地方的时候，要很多的大量酱包、
啊，对，
塞在冰箱。你有没有看过很多长辈的冰箱塞满了这种酱包？
有啊，
也没用，都放几百年。
嗯、他们只是想拥有。
对，这不是什么好行为。可是你难保不会在这可能100个有浪费行为的长辈当中，有一两个。是因为他家真的很需要哦， oh, 所以我不是很想去。
你不想要排除这一个微小的几率？
对，就是这样。所以你问我说你混不混蛋哦？
我觉得还好啦，
还好啦。但是只是说这件事情我不会做。
对，
我觉得我做不太下去。
不过在美国就会有人创一个 Have you seen this grandma 的脸书社团？我说有没有看过这个阿妈？下一个呢？下一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类似的、啊，就是这个网友呢说。我不久前刚从日本搭新宇航空回台湾，在登机的时候呢，我在候机室等到最后才登机，想说等我登机了应该马上就会出发回台湾了吧，结果想不到呢，因为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阿婆，她把她的护照放在机场买的免税品的袋子里面，然后装着她的护照的袋子呢就被她的先生先带上飞机了，所以阿婆就没有办法登机。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护照在哪里，所以空服员呢就请阿婆的先生检查她的随身包包，但阿婆的先生呢很不耐烦的说啊，不可能会在我这边啦，一定在她身上。在空服员千拜托万拜托阿普的先生才肯翻一下他的随身包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护照。最后呢，在辛苦的空服员跑来跑去想办法的时候，再请阿普的先生检查一下机场买的免税品袋子，最后才真的成功的找到护照，真的超级傻眼。终于阿普拿到他的护照成功登机，但也因此害我们延误起飞了。刚刚那一段有点算是前言，就是他对这个阿普跟他的先生已经有很不好的印象。接下来他说，后来呢，在飞机上吃完飞机餐之后，空服员帮大家收拾完了餐盘，隔壁的阿婆她就去上厕所，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我就发现阿婆的椅子上怎么有一大包用卫生纸包起来的东西，我有一点担心那一包是很恶心的东西，所以呢，我还是因为好奇心作祟，用手戳了一下那一包卫生纸，结果戳了一下发现那个用卫生纸包起来的东西是硬的，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好像跟刚刚吃飞机餐的餐具的大小差不多，我就把那一包卫生纸打开来一点点来看，结果发现真的是刚刚吃饭的金属餐具，我就想说哎，之前有听说过有人会把飞机上的餐具干走，没想到真的被我遇到了。想了一下，从前面的护照到现在这个偷餐具，这个旁边的阿婆的举止呢，真的令人傻眼。所以我就决定帮这个阿婆把她用卫生纸包起来的餐具原封不动的拿回去还给空服员了，避免她继续丢台湾人的脸。等到阿婆回来的时候，她发现那一包餐具好像不见了，在她的位置上翻了一下，还是没有找到，也就没有继续再找下去。后来阿婆呢，也就安分的到下飞机前都没有再搞事的结束这一趟飞行。最后想要请问，把爱搞事的阿婆包起来想带回家当纪念品的餐具拿去还空服员的我是混蛋吗？我觉得这个动机跟前一个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认为不太一样。
好那你
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有点不太一样。嗯，因为我觉得拿酱料包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东西现实生活中有需要用的话，嗯，很容易用得到、哦、然后他可能就是为了节省譬如说买酱油的钱，嗯，然后呢多拿几包回去炒菜用或干嘛的，我觉得 maybe 他是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是餐具，你都搭飞机去玩了，嗯，你绝对不缺那个餐具，
有道理。
我想不出任何理由要帮他开脱、嗯、可是基本上我也是不会管这种闲事的人啦，你知道吗？因为我要说一句实在话，我刚过世的阿公阿嬷，嗯，
他们也会这样，
他们就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嗯、我不会做这件事，嗯， 但是我面对我们家的长辈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不会想要去阻止他，嗯，我不会想跟他说，因为 我觉得我想要去推翻他的价值观，干什么？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啦，哦，然后怎么样，嗯，我觉得太麻烦了，
而且有一点徒劳无功，因为阿公阿嬷就是也是活了七八十八九十年，
对我来说我只希望他开心就好，
对对对对对，
不要太严重的一些小小错我就承担，嗯啊，如果不小心被空服员发现我会帮他道歉，哦，我心里都是这样准备，因为我跟我阿公阿嬷有出过国，我跟我阿公阿嬷是出国，是我譬如说我国小升国中的时候的那一年暑假，然后我就跟我阿公阿嬷搭飞机，我就亲眼看到他们做这件事。可是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就听了我们老师，然后看那个新闻上的报道，都有说台湾人很爱偷人家的餐具，偷一些小东西啊，这行为超不好的，嗯。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小孩子通常都很有正义感。
哦，对对对对，
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觉得阿嬷跟我妈这样很丢脸，不要做这件事情。嗯，可是我心里想一想，我还是觉得就算了，我自己不要做。嗯，我一直告诫我自己，就是我成为将来长大，我不要成为像这样的大人。嗯，但是问题是呢，上一辈的事情就结束在上一辈，嗯，就好了。
因为这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过错，到你一定要怎样改正它。
对，如果说他们今天是譬如说喜欢抽烟的时候乱丢烟蒂，
或者喜欢什么喝完酒硬要开车，
对，这个我就会劝告，我就会劝告说，哎，请不要这样，真的不好。嗯，像我爸爸也不会酒驾了，但是因为他现在真的年纪比较大，嗯，他还是很爱自己开车。哦，我有时候还是会劝告他一下，你不要开太长途的车，
哦，或是慢慢开。
因为对我来说，我最怕的是一方面怕他出事，我也很怕他撞到人。
哦，这更麻烦。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快过年，对不对？嗯，每次要过年我一定会跟我爸讲一件事，你这次不要开车回来，
就是尽量是搭车。
对对，你不要，你不要开车哦，你不要开车哦，
有危险。对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种比较严重比较容易有危险的事情再劝告
好了。但我觉得你这行为我要没什么，
也不能说你有做错。
没有做错，因为 你这个情况就像我刚刚讲的，嗯，他铁定真的是没事找事。
对
他根本不需要，他硬要拿，冲他小，嗯，而且说真的啦，飞机上的餐具是有多高级。
对，我有时候也会想这个问题耶，
因为我真的看过很多长辈，嗯，你把他们那个厨房的那个抽屉一打开，
都是
满满的餐具，
对，餐具跟酱包，
你是不是好沙狼眼？
但因为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可能以前的人就是会还是会觉得节俭，能省则省，不要浪费之类的吧，就会觉得，嗯，就是时代不一样。
但我觉得大家不用对这件事情有太过的灰心，因为说真的， 我自己亲眼看着台湾几十年以来都是一直在慢慢改进很多不良的习惯，嗯，像譬如说小时候可能大家吃什么都是要拿塑胶餐具嘛，嗯，你现在去用 Uber Eats 点餐，预设就是不给你餐具
哦，对，
你要特别交代可能才有，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嗯，那这种情况下你是不是说其实这时代真的就是不一样？
嗯，还是可以抱持一点希望。
对对对对对，好啦，就这样。
好，就是这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耶，yeah, ，谢谢大家。
耶，yeah.。
我跟你讲了，过年的时候，不要让阿公阿嬷去拿酱包或者是拿餐具。
对，哦，
你要给他什么？
给他一些好吃好喝的，例如说统阳豆浆或者是统阳的豆乳燕麦鲜脆片。
耶，yeah, ，反正哦，如果你在年节大鱼大肉之后你想控制饮食了的话，统阳有机豆浆呢是一个你现在立刻可以买起来放的东西啊。如果你在饮食控制哦，身材控制，你更会后悔没有早一点认识豆乳燕麦鲜脆片。你二月十四号以前安装，输入折扣码171，你任选两件24入的饮品哦，饮品88折，还送豆乳燕麦鲜脆片一包啊！不挑口味，买4件送2包，任选2件饮品呢，80块钱，任选4件折200，反正呢一次至少买2箱一定是最划算啊！立刻点击我们资讯栏的这个专属连结哦，下单现在加入统阳官网的会员，还享有4项优惠，满699呢直接免运送到家。啊，年前那个到货的那个注意事项就是说哈，年前最后出货日是2月2号，
没错没错哦，
所以但过年期间货运量较大，所以没办法保证一定年前到货，所以2月2号之后订单呢，2月16号依序出货，大家要注意哦。
对，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过年带回家的话，2月2号之前一定要下单。
好啦，大家注意啦哦，
耶，
啊！感谢我们的干爹
统阳豆浆。
拜拜，
拜拜。